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感恩你的话语，感恩你够用的恩典，感恩你给我们的不变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相信你，来寻求你，来依靠你。愿主继续来赐福你的百姓，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递清楚给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约翰一书的主题啊，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约翰一书。那在前次讲到我们讲了约翰一书前面的经文，那约翰一书的主题当中一个最核心的部分是讲到我们信主以后产生一个喜乐的生命。那产生喜乐的生命呢，是怎么样能够产生？在后面的经文里面讲到，我们要住在光中，我们要切实的住在主的里面。那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切实住在主的里面。那什么叫做住在主的里面？什么叫做我真的住在了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对我有什么影响呢？这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在20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信主的，我们20几岁就决志了，后来就走不同的人生路做生意我移民出来。那差不多在20多年前了，22年前我信主了。他原来在国内就受洗的，我回国以后见到他，那我就开始对信仰开始追求。他看到我的情况以后呢，他也很受触动。他说呢，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去教会。将来我年纪大了以后呢，我出几百万在国内建个教堂，我住在里面，就请你做牧师。那20多年前，几百万也是很大的数目啊，因为他是很大公司的大老板。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这个概念是住在庙里就是和尚，住在道观里就是道士。这完全是出于我们异教的背景。那信主信耶稣住在主里面，可不是住在教堂里你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也不是住在教堂里你就是真正的牧师，未必的。那真正住在主里面和我们肉身住在哪里并没有直接的相连。那在过去文革的时候，很多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们被抓了以后，他住在牢里，他仍然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非常敬虔的传道人。那这是讲到住在主里面我们基督信仰和异教的非常本质的区别。那我们怎么知道我是住在主里面？是不是我信了主受洗进入到教会我就住在了主里面？我经常参加主日崇拜，我在听到的时候我都睡着了，我都睡在教会里面，难道还没住在主里面吗？然后在教会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又做了教会的领袖，是不是就等于我住在主里面呢？这是问题。在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耶稣讲到住在他里面的有一个要点，是我们真的住在主里面，他的话圣经会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是住在主里面的核心，如果没有圣经没有神的话，那个就是宗教形式。那为什么一定要住在主里面呢？在约翰福音15章5到6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然后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那住在主里面对我们的影响有这么大，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在主里面真正得着生命，如果没有住在里面， 我们的信仰会流失的。我们有一个外表的宗教形式，外面看起来好像比较兴旺的教会，比较大的教会，甚至在社会很有影响力，但是未必住在主里面。那这个住在主里面对我们信徒是重要的，也是约翰一书这段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得着喜乐的生命，行在光中，住在主的里面。那在经文的里面讲到住在主里面有三个要点，在约翰这段经文当中所强调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段经文强调一个核心词，叫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真正住在主里面，我们要切实脱离罪的缠累，这是住在主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素。我知道我住在主里面，我有没有真正切实我愿意脱离罪，这是一个要点。后面三到四节，我们若守他的诫命，就晓得认识他，人说我认识他却不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那守神的诫命是真正能够认识主，住在主里面是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他。那这个真正认识主，我在后面会讲到什么叫做真正认识主。那让我们住在主里面能够真正认识主，并且更多的认识主，这是住在主里面的第二个要点。后面五到六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那住在主里面第三个要点是使我们对神的爱能够得到完全。这个得到完全是什么？是你真正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如果你熟悉圣经的，你可知道这节圣经非常重要。那在约翰一书这段经文的当中，我讲到主题是你得着喜乐充足的生命。那如果你要得到这个生命，你必须行在光中，上一次孙牧师讲的主题。那到这里能够行在光中，你必须住在主的里面，你在主的里面你才能够行在光中，因为住在主里面是实现这件事情的载体，是建造圣徒生命的基地，是住在主的里面。信主的人，我们要持续的住在主的里面，才能够实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旨意。那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在基督里，他的生命会更新的，他的旧的生命会过去，新的生命会出现，会活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信徒，他信主，他生命没有改变，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没有真正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他仍然是旧人，他仍然还是跟世人一样，他仍然是爱世界跟随世俗的。那这一个核心的转变是透过住在主的里面才能实现。那这件事情在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挑战也比较大。约翰写这段书信的时候是针对外邦背景的信徒，在新约中所有的书信写给外邦信徒的都是写给第一代信主的人，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哈，就好像现在写给我们一样啊。所以我们虽然信主比较晚，但是看圣经的时候更有实切性，对我们帮助也很大。那外邦的背景在这个真理当中意义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怎么住在主的里面，像刚才我说的，我住在教堂里就是住在主里面，这个外邦背景。那约翰在这里面特别要教导你怎么才是真正住在主的里面，要突破我们背景的误区。那这个背景的误区在华人这个里面，我们有一个比较类似的，我只要受洗进入到教会就搞定了，如果我要侍奉呢，我要奉献呢，那是锦上添花，没有认识到住在主里面的重要性，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约翰在这里面特别要教导这个主题，你要住在主的里面，你怎么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那经文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那住在主里面的第一个要点是叫我们不犯罪。那你好像听起来有点矛盾，前面不是说你犯罪了以后你要认罪，认罪以后神必赦免你们，那现在又跟我们说呢，你不要犯罪。那如果有不犯罪，我也没办法认罪，认罪了这也没办法得神的赦免，那是不是前后矛盾呢？那这个里面讲到不犯罪，这样讲什么呢？这里面讲不犯罪有两个要点，一个，你因为信主的缘故，我不愿意再犯罪；第二，我因为信主的缘故，我靠着主胜过罪，这个都是信心的果效。我们信主得着基督的救恩，上帝赦罪的目的不是赦了罪以后你可以随便犯罪，是赦了罪以后让我们脱离那个犯罪的捆绑，这个是要点。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有这样一个不犯罪的信心，我叫做心，你这个心愿，你才能住在主的里面。那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就了解约翰讲的这个不犯罪，可不是说我们好像耶稣一样圣洁，不是这个意思，是指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对罪开始产生一个不愿意犯的心愿。因为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开始对罪敏感；因为知道神是圣洁的，我开始对罪厌恶；因为知道神是恨无罪的，所以我因为犯罪以后，我会有敬畏的心。那这是一个你住在主里面和信主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在我信主以前，对罪是不敏感的，旧的生命也不会敏感什么罪，不但不敏感，也不认为那是罪，甚至非常享受那种圣经讲的罪，贪财是正常的嘛，我用手段能够赚到大钱，开了公司，那是我的本事，有钱我就豪华享受，那是理所当然的，打麻将夜总会花天酒地，那对我来说稀松平常，我不觉得那是罪，很正常。但信了主以后，受洗以后，心里马上就有一个反应，我不能再像原来一样。那这个变化不是从我来的，是信主以后真正有神感动，让我愿意脱离罪。麻将可以立刻不打，夜总会可以立刻不去，花天酒地可以立刻停止，那这是一个信主基本有的一个心愿。作为信主的人，如果你连这个心愿都没有，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没有圣灵的感动，另外一种可能我们对救恩没有准确的认识。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蒙召是得自由没有错，但这个自由是活在真理的自由，不是犯罪的自由。在罗马书讲因信称义的这卷书的当中，第六章有两次强调，你信主以后再犯罪，那叫做断乎不可。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那六章的十五节这里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那怎么做到断乎不可？圣经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能够不犯罪，第一样是信心，圣灵的感动让我厌恶罪，我不愿意犯罪；第二样是靠着那义者耶稣基督，靠着中保，我才能够做到不犯罪，靠自己做不到的。也许有人说，高牧师，听你讲了你过去的经历，我没有信主我就比你好，你那些事儿我原来我就不干了，我不用信就不干了。有可能，但是呢，那个和不犯罪可挂不上关系，因为圣经讲的不犯罪是我们心 不再受私欲和肉体骄傲的驱动。那个和世人的表象上的所谓的不犯罪，那就不一样。那种不去放纵，是因为养生吗？是因为在人面前有好的名声吗？没有一样是和上帝的圣洁有关，没有一样是和天国永恒的圣洁有关。真正不犯罪，圣经所说的不犯罪，是从根基上胜过我们里面的私欲和骄傲所驱动的罪，靠自己是无法做到的。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我们会很熟悉，我真是苦啊，所以我爱干嘛就干嘛吧，反正我也做不到，是吗？不是，我真是苦啊，所以我要靠我这位主。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肉体的罪的，我们中国人叫做食色性也，是吗？就算靠自己自律，也有搂不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对钱的这种的贪婪，对钱的那种的渴慕。人叫做人为财死嘛，做了和尚也不行啊，啊，出家以后清净嘛，不会了，做了和尚可能发大财。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谦虚胜过自己的骄傲。我跟大家说，那个谦虚可能是骄傲的另外一种形式，甚至是更高层的骄傲。我们做不到，我真是苦啊，所以我要靠主。我真是苦啊，所以我要住在主的里面，我才能够胜过这个苦。我住在主的里面，主就让我胜过这个罪。这是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保罗说的，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我就能够脱离了，是吗？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叫做爱是恒久忍耐，不信主做得到吗？不信主不是爱是恒久忍耐，是爱是我忍你很久了，是吧？到我忍不住的时候，到我忍无可忍的时候，那我就要发作了。你信了主以后，你才能够做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个能力是从上帝来的。靠着主能够胜过罪，这个中保对我们是产生这个能力的，让我们因为神救恩的缘故，靠着基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听好了，让我们活在这个中保的里面，靠着耶稣逐渐得着成圣的生命。啊，这两句话我把它连在一起，为什么叫做中保？耶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是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洁是完全的，我们在主的面前走成圣的道路，一直在罪的当中，可能受缠累，可能会跌倒，耶稣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与我们同在。那因为这个赎罪祭，我们跟神就有一个生命的连接，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就不断的改变我们，让我们逐渐胜过罪，活出基督的圣洁，这叫做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不是一次赎了罪永远都赎干净了，这一下我可以乱来了，不是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是起到这个作用，它叫做中保。中保的概念是我们透过耶稣和神不断的连接，持续的连接。中保原文的含义也包括代祷、辅导、安慰和保护。耶稣他做中保，他也会与我们同在，他体会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艰难，他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受的。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他的里面被他不断的带领，我们住在他的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后面经文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里面强调一个中保的概念，又强调一个挽回祭的概念。什么叫做挽回祭啊？它既是祭物又是挽回。这个祭物是献给主，把我们从神的愤怒当中挽回过来，这个祭物献给主，把我们在罪的缠累的当中挽回出来，这两样是并行的。因为我们不断的被神挽回， 我们脱离罪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咒诅，不断的被神挽回，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缠累。那这样我们在主的里面就逐渐的得着那个圣徒的生命。如果作为信主的人，我们不愿意脱离罪，我们享受罪，还给罪找借口，那就落在罗马书二章四节保罗说的，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在罗马书二章五节说，你竟认得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这是没有在主里面的光景，到最后一个地步会出现一个大问题，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不再有了。圣经的警告，得到救恩，我们归向这位至高的神，成为他的儿女，绝对不是变成了衙内，变成了官二代，不是的。因为归向了这位至高神，这位至高神是真正圣洁，真正有绝对的能力，所以靠着他，靠着他的挽回，我脱离罪的缠累，我不再羞愧地活在这个地上。真正信主的人，保罗说，这福音是不令人羞耻的，这福音本是大能，这个能力让我胜过我肉体不能胜过的罪，让我胜过世人不能胜过的罪。所以我因着福音的缘故，我活在神的荣耀的里面。后面经文说，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说什么？这是普世的原则。这个有关赦罪的恩典，有关赎罪祭，有关挽回，有关住在主里面的事情，是普世原则。无论是旧约的犹太人，新约的外邦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时代会改变这个原则，没有任何的与时俱进。世界会与时俱进的，科技会与时俱进的，很多世人的方法是与时俱进的，唯有圣经真理不是。它是一个不变的，那个古老的圣言，从创世就赐给的救恩，一直延续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不变的救恩，不变的救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没有与时俱进。很可惜啊，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与时俱进。我今天讲了这么大一篇长的罪，你可知道有的教会连罪都不讲的，连罪都不提的。与时俱进会离开救恩真理的那个核心，不会住在主的里面，会住在世界的里面，他就不会有真正在神面前被挽回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后面经文，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是住在主里的第二点，我们真正住在主的里面，要透过遵行他的诫命，并且能够认识主。认识这个词也有另外一个含义，叫做知道主， knowing him 啊。那也许有人问，我已经信主了，受洗了，怎么会不认识主呢？我听过福音呢，上过洗礼班，成为信徒了，还进入到教会里面，知道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这么还不算认识吗？啊，有很多人谈过恋爱哈，谈恋爱的话，你要先认识对方，对不对？对方什么名字啊，年龄啊，家庭背景啊，然后还要继续多了解一些，不断的接触，更深的了解，最后觉得认识够了，我就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和他结婚。结婚以后继续认识，更加认识，认识到他的真面目，原来是一个渣男。那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和生命互相交流的过程，认识是一个对他整个生命本相的一个认识，这个叫做认识主。圣经说要透过神的教训，让我们这样子在生命当中和主有相交。当然这个相交过程不是我们是渣男，我们本来就是渣男，但是被神改变成为圣徒的生命，这叫做认识主。你和主有生命的连接，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 认识了夏娃，就生出该隐和亚伯，这叫做认识，是和主有真正生命的连接。你唯有在主里面有生命的成长，才会对主有生命的足够的认识。没有生命的成长，没有生命的改变，你对主不够认识。主是那样子，你和主的距离太远了。那要透过不断的学习，能够认识主。认识主有两样，第一样，透过神赐的圣灵，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叫你们真知道他，从圣灵来。然后另外一个是透过遵守他的诫命，约翰一书所教导的。那与主的关系，生命的建立，是因为这个诫命的缘故，不断的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哥罗西书一章九到十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断的祈求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是讲这个，听他的教训，靠着圣灵的带领，生命不断的改变，我越来越像主，我越来越认识主，我和主的生命越来连接的越紧密，我真的住在了主的里面。你的生命会在主的里面，在这个良性循环的当中不停的被改变。后面经文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约翰在这里从反面讲这个事情，这个反面这句话是蛮重的一句话。他从正面说，你这样子你才能够认识主。有人说，我不透过其他途径行不行呢？约翰说不是。他说，如果你说认识他，却不是透过遵守他的诫命，你是说谎的，没可能的。大家看到这个定，约翰给的定义没有？他正反面都在讲，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经的真理，你不可能能够生命有建立，你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主。换句话说，一个不学圣经的，不爱真理的，扭曲圣经的，妥协真理的，不可能真正认识神。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哎呀，跟主关系很好，很属灵，真的吗？你怎么鉴别呢？透过他对神话语的态度，透过他和圣经的关系，透过圣经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我们才能够看清楚，否则那不是事实，那个不是他生命所活出来的对主的认识，那是做出来的外表的东西。看起来我做了很多，看起来很和善，很有爱心，看起来有很多的教会经验，有会讲很多属灵的话语，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因为约翰清楚地说，你若不是透过遵行主的命令，你做不到。最近在美国发生一个事情，一个大学叫 Osprey， 一个大学的一个愤青大概有两个 多礼拜了，很多报道，很多电视台报道。那首先愤青是非常好，来自圣灵的愤青非常好，当然好，盼望中国教会也能够愤青，我们多多祷告，求神复兴我们的教会。但同时我们要对复兴要有清楚的认识，有两点大家 要留意的，既有对神的火热，对神的爱，对信仰的委身，又有头脑清晰的对圣经真理的把握，这两样必须是并行的。约翰一书这里就在教导这件事情，你真的认识主吗？你跟主真的有很好的生命的连接吗？你是否遵行主的诫命呢？美国在18世纪有一位真正叫做愤青的，历史上第一个愤青的，而且是非常大的愤青的一个牧师，他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中文应该叫做爱德华斯，18世纪的他原来做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但是1850年前美国所有大学校长都是牧师的，现在美国已经面目全非了。那他呢，是带动整个18世纪美国的大复兴，非常强大的复兴。他怎么带动的呢？ Edwards 他不是一个讲道有才能的人，他的口才并不那么好，但是呢，他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深入，他就是非常平铺直叙的把讲章念出来。 他在念讲章的时候念完了，底下的会众就很多人就开始悔改了，很多人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很多人抓住门就说，哎呦，我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了，然后整个美国就奉献了，是这样奉献的。神的话，圣灵的能力。所以 Edwards 他专门写了一本书，什么叫做真正的复兴。他说呢，如果在复兴当中有很特别的兴奋，持续时间很长，可能是从圣灵来的。如果对人产生很强的影响，超长的影响，人有很好的反应，可能从圣经来的。但是确定从圣灵来的，有五个点是不能够缺少的。第一个是分辨，确实是从圣灵来，要分辨圣灵的。约翰一书就讲过这段话，亲爱的弟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样是真正奋心会产生对人对基督的爱，他会更加的爱主，这是不能缺乏的。第三，真正的奋心会让人产生认罪，人会悔改的，真正知道自己的生命需要被神改变的。第四，真正奋心他开始渴慕圣经，渴慕神的话。第五样，真正的奋心他可以真正用基督的爱去爱别人。这个是爱德华兹在他奋兴的时候他自己带领并且说总结出来的，给我们后代留下来的。所以求神能够保守我们，这个时代确实需要奋兴，确实需要复兴，就求神保守，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得到从神来的复兴。那圣经在这里这句话呢，我要再讲一点，他说你若不是遵守神的诫命，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那中文讲的是真理不在他心里，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真理不在他的生命的里面。 Truth is not in him， 他生命的里面就没有真理了。那这是不守神的诫命产生的一个结果，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本身圣经的诫命是主耶稣的教导，本身它就是真理，如果我不听我不守，你当然就没有真理嘛，真理没有在你生命当中，也不会产生任何的作用。那第二样是什么？主耶稣是真理本身呢。他说我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我们不守神的道，不在真理的里面，我们没有真正属于主，这是第二样，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他是约翰是强调这一点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我前面讲过，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在主里面和在圣经真理的里面是一体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跟随神的人，有圣灵感动的人，一定和圣经是一体的。住在主里面是透过遵行主的诫命，遵行圣经真理来实现的。这个生命的连接点是这样连接在一起，有了这个以后，才有耶稣为我们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如果我们如此的在主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他的诫命他的教导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一定会成长的，你一定会更多的认识主，你一定生命会更像耶稣，一定会有主的同在。啊，我听到一个说法，啊，有人说，啊，有人太强调圣经了，到一个地步呢，改变了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有人说呢，啊，那个人就说，啊，他把圣父、圣子、圣灵改变了圣父、圣子、圣经，把圣灵去掉了。那这么一个说法呢，我给他的一个回应是什么呢？他不明白圣经真理到底是什么。或者我另外一个用词说，他不明白圣经真理到底是谁。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 the word 就是讲圣经的，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是用大写的 the word， 专指耶稣基督的。道与神同在， 耶稣基督和三位一体，他们是同在的，道就是神， The Word was God。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圣经真理，神的道就是基督自己。他在创世纪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二节，这太初道与神同在， H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耶稣基督在起初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天，就是指那个道，就是 Word。 圣经和基督是不可分的。当彼得听到耶稣说你们也去吧，那彼得对耶稣的任性有两个要点，一个你是基督，另外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并且赐给我们永生之道，这是一体的。把圣经和耶稣分开，和基督分开，他不知道圣经是什么，不知道圣经是谁。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真理，耶稣的教训，神的道，这个是和我们的生命是一体的。后面，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这是住在主里面的第三个要点。我们住在主里面是要胜过罪，我们住在主里面是要不断的得到新的生命，越来越像主。住在主里面第三个要点是实现我们对神那个完全的爱，叫做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总纲。耶稣教导的律法的总纲不是遵行哪些的规条，是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我怎么知道我尽心尽力的爱主？我怎么知道我在爱主？爱是一个内心的状态，是一种情感的状态，我怎么量化它呢？我说爱就是爱了，我说不爱就是不爱，我说我很爱主，所以我就痛哭流涕，如果在主面前我拼命的去祷告，我做这个做那，我就很爱主了，不够。约翰清楚地说，爱主的途径可鉴别的地方是你到底是不是遵行主道的人。如果你如此的住在主里面遵行主道，你才是真正的爱主的人，而且你的爱是完全的，你真正做到了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做得到吗？做得到。怎么做？约翰说遵行主的道，你一定做得到，你在神面前那个得救确据绝对是扎实的。主的教训不是展现权威，主的教训是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爱。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养儿方知父母心，是吧？不知道没经历过，不知道原来父母那么辛苦，一大堆的抱怨，等我们长大了自己做父母才知道那是父母的苦心啊。实际上在属灵生命上类似的，你非得在主里面有成长，你才能够渐渐的知道神是这样爱你。他教训我们不是给我们耍权威，不是要彰显他的什么的位置，他真的要把那个爱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让我们被他的教训塑造出一个美好的生命。遵行主道，生命成长，你才能够更深的明白神的爱。遵行主道，生命成长，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懂得神的爱。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的人会在整个生命经历当中越来越顺服主，遇到了难处也不会说神不爱我了，遇到了困难也不说神离开我了，不是的，我会知道主他是以这种方式来爱我，他爱我要实现那一个真正的目标。那如此的住在主里面，如此的听神的教训，如此的活在神爱中， 你才能够真正活出来神所要的，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第二样，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这个爱是什么品质呢？我们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七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真正爱的品质。这个爱的品质是一步一步在神的生命当中长进的。我给大家读了一大串呢，我那说这个爱的品质当中每一个点都不容易啊。就单单有一点我操练了好多年，叫做爱是不求人的，不求自己的益处。我操练了好多年呢，我在和我妻子的互动当中我操练的，我爱她，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心里面突然就有另外一个算盘在打，她应当为我做什么，然后我给她表达了这个爱，那个算盘噼里啪啦又响，她应当怎么回应我。如果没有达到那个目的，那我就算盘一放我就发怒了，不合我的账。爱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是基督生命才能够产生的，这是花非常多的时间在神的里面，生命被他改变，你才能到一个地步，我爱我的配偶，我不求我的益处的，我完全为了他的益处来爱他，我不再跟他算账，我的算盘丢了。这个是尽心尽力尽爱神，听从主的诫命，慢慢的在主的里面建立起来的生命。这个爱叫做永不止息，有了这样爱的生命，那是永不止息的，你真的是属于主的，将来天国的里面你真的是要和神永远在一起，这是圣徒生命的见证。约翰接着说，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By this way， 用这样的方式，在这样一个道路上，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住在主的里面，真的在主的里面我们有确据。后面人说，人若说他住在主的里面，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那这句经文做一个最后的总结，住在主的里面，他把榜样给我们了。你住在主的里面吗？你要学习耶稣，效法他的生命吗？耶稣在地上已经把他的生命显给我们看，耶稣显的就是这些的原则。耶稣说，我在地上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是遵行父的旨意的。然后耶稣说，我是住在主里面，我是住在父里面的。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八节，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这样子就是住在天父的里面，他在地上给我们做这个验证。然后他说，我这样是真正爱神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一样。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就约翰说，你们要效法耶稣啊。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哈，他对约翰福音很熟，他也写了约翰一书，所以他经常把约翰福音的话就引过来，和这个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个是约翰透过这段的经文给我们指出一个正确的信仰的道路。福音是给我们永恒的喜乐的生命，那个喜乐的生命会逐渐的充足的，得到那个喜乐的生命要行在光中，要行在光中，要住在主的里面才能实现。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对罪开始有敏感，我不愿意再犯罪，我愿意靠着主胜过罪，我一定要在神的教导当中更多的认识主，生命更加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能够体会神的爱， 然后我透过遵行主的道，生命的改变，我对神的爱就完全了。我是一个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神的人，然后我可以活出真正爱人如己的生命。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是我的功课，也是大家的功课。在对人的爱的当中，一大串的功课需要我们学习。我们很多的生命需要在神面前可以被他更多的建立，像耶稣所说的，在他面前得生命并且更丰盛，这是神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约翰一书这段的教导，让我们住在主里面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能够切实的真的住在主的里面，在你里面生命被你改变，在你里面生命得更丰盛，在你里面可以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也能够真的在地上活出爱人的生命见证。我们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